轮。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从上一次的节目到现在，约瑟饶恕他弟兄，以及怎么样最后神把他们全家带来埃及脱离饥荒啊，这个事情仍在紧密进行中啊。尽管我们都回去睡了个觉，好像节目中断了，但是那个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中断。从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又讲到怎么带家人信主啊，信主的时候一定不要犯一个错，就是要帮上帝的忙，想了一些办法，以为我这样做那样说呢，可以让家人，让我的父母亲比较容易接受。您如果有这个习惯呢，请你多多考虑啊，因为约瑟在这里他的做法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那前几次的节目我们都详细讲过了，当约瑟看见兄弟们来买粮，就装作生人对他们说严厉的话，也听见这些哥哥们呢承认自己的罪，为当初卖约瑟的事情后悔啊，那约瑟很可能就已经完全原谅了他们。不过虽然如此呢，他还没跟他们相认，他照章行事啊，照他原定的计划，把银子装在个人的口袋里，粮食呢盖在上面啊，又在路上给他们吃用的东西，就打发他们回家去。只不过呢，对他们有个吩咐，首先你们扣一个人在我这，然后呢你们要把你们的小兄弟带来给我看，我才知道你们是说真话不是说假话。事情的发展是这样，从这时候到雅各知道实情来与他们团聚，这中间还有相当的日子，这些日子雅各不好过的。
嗯，
那约瑟并没有暗暗捎一封信说这封信你们不能开，回去交给你爸，嘿嘿，让他爸的日子好过一点，他一点都没做这样的事情。哎，小贝，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了两分钟了，你都还不吭声，你今天很沉默
啊。讲这个我这没什么话好接啊，对不对？你这个如果扯到这里来，是不是太会扯了吧？
这没有太会扯
了。让他经营回去，这你很难去引申到说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好像把这个信主的消息带回去，这种衍生会不会太牵强了一点？
谁说这个太牵强？你看看你自己嘛，你现在信主，粮食的口袋满满，银子都还给你，这白白的得到救恩啊，跟你在国内想的这个功成名就不太一样。这个消息一定要带回家去啊，带回家去给你家里面很大的震撼。我送你出来念书，你怎么就信主了呢？哦，可是你需要讲，你不能不讲啊。而且他讲的时候是什么就说什么，我是个罪人，不能因为怕爸爸妈妈听了难听，说哎，你们养的儿子很好啊，神选上我了，所以我信主。你也不能说这是一个宗教，因为你是遇见一个活生生的救主，你越掩饰越遮盖，神就越不容易做工。约瑟在这里对他这个老爸爸，你真的是可以说相当狠心的，他硬是一点口风都不漏，他也可以想象这件事情在老爸爸的心里面要带来多大的震撼。但这一切的事情你要交托主，你要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不误事的，你不要随便去帮忙。我们在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反过来说的事情啊，那你说那个不好谈，咱们谈谈这个好了，把爸妈接出来照顾孩子，
嗯，
是不是？
对，
哎，嗯，照顾孩子，这以前我们说过了，这个做儿子的在妈妈面前呢，就一定特别喜欢表现自己是个大孝子，
会这样吗？
你别装傻好吧，
真的，小贝从来不干这种事。
当然，小贝就是像圣经这种约瑟这一等级的人物嘛。很多的人，当他妈妈跟你的妻子处不好的时候，
是
你会站在妈妈那边替你妈妈教训你的媳妇儿。
哦，特别又当着面这样子骂、哎、啊，
造成婆媳之间很大的纠纷。其实，哎，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了，爸妈有爸妈的功课要学， 照着圣经讲，人要离开父母，也就是父母需要放手，不能太介入你们的小家庭，他需要尊重你们两个的婚姻。那这个功课你的爸妈要是学不来，你不能心软，你不能手软的，要把它交在神的手里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你们两个有权怎么教育你们的儿女，这个父母亲的意见呢、祖父母的意见呢、需要摆在一边，父母不能在你们中间见缝插针呢、他如果有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打算，他肯定有的。那你一定要叫他们，就英文讲是 back off， 别这么做。要不然的话，长久来，他不会好好信主的，他没办法真的看清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万一把他们从这个中国也算是他半请半骗的带到美国来，开始帮你带小孩，就他们开始要介入你们两人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把他的个银钱就放在他们的包包里面，然后他爸爸妈妈上床之前一看啊，我的儿子要赶我回去了，啊，就这样给他，你再管你就走，这样啊，这倒是一个方法。
小贝果然是天赋异禀啊，你看看啊，父母亲有父母亲的功课要学，约瑟的十个哥哥各有各的功课要学，老雅各也有他的功课要学，每一个人还差一段路要走，在神面前的路都还没走完。这件事情约瑟要尊重，他尊重的办法不是把他变容易一点，他尊重的办法呢是放手，他做他有感动做的事情，在弟兄面前没有埋怨，在父亲面前没有打败，就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了。这个东西啊，听众朋友听懂了就听懂，听不懂的呢就是听不懂。如果你信主，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刚才跟我一讲的我都有点心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真实的事情了。我们常常就是过度担心，替耶和华担心。你要把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你觉得该做的事情，你就凭着信心，凭着爱心，凭着诚实的心去做就是了。不要有什么粉饰，不要有什么掩盖。你看约瑟这多么清爽，粮食送回去，银袋送回去，这些事情在富家引起的大地震，老父亲会怎么样的吃惊，怎么样的伤心，他一点儿都没有动手脚。你要你的家人信主，要神做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事，可是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你就想想看嘛，约瑟难道不会知道他父亲多伤心？他难道不能体会到父亲多么盼望晓得约瑟原来是飞黄腾达，而且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他亲自送回来，难道他不想他父亲知道吗？可是他居然能够按耐得住，因为时候还没到，他还在等神进一步的作为，因为那个梦里边他所看见的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啊。还记得吗？他做了两次的梦，第一次的梦是哥哥们捆的河捆向他下拜，这个发生了。第二次的梦，他说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哎，这个事情还没发生啊。那我们就继续看这出戏怎么发展下去了。当雅各看见约瑟的哥哥们去了10个，少了一个，回来9个，还要再把小的带去，便雅悯带去，他心里当然不高兴，他就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你看看，嘿嘿，这句话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小贝
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当然坚持己见了，对不对？
哎，你再回头仔细听啊，当时是这样啊，这约瑟的哥哥们看见老雅各不愿意，流便就出来说话了，他就求他父亲把便雅悯这个小弟弟交给他，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这个他是谁呀？
就是这个最小的便雅悯呢。
雅各就说了，指着个便雅悯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你看看，
当然是这个儿子跟孙子当然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你把我儿子搞砸了，然后叫我去杀我的孙子，全世界有这么傻的儿子在跟他爸爸在讲这个话？
啊，这十个哥哥也是雅各的儿子啊。可这个老先生说话怎么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只有便雅悯是他的儿子。你看我们上一次讲到说，不可以隐藏，在家里边不应当有一些黑暗的秘密。你如果有的话，知道这个隐藏的事显露出来，神不会自动把你修好的。当初其他的哥哥要把他弟弟卖了杀了， 刘辩是不同意的，可是他回家敢不敢把实情对他爸爸讲？
那当然不敢了。他
对
刘辩是他所有小孩子里面跟他夙愿最深的。
当初不敢讲，现在可以讲了。你现在可以跟你爸爸讲说，哎呀，老爸爸，其实当初约瑟没死，可是你当初不敢讲，现在更不敢讲，你害怕你父亲当不起。像这一类的害怕，把实情掩盖的害怕，不用说是出于胆怯，哪怕是出于好心呐、也不见得会有主的同在的。你想想看，约瑟被卖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到现在他父亲跟他们之间这个冰山除掉了没有？没有除掉。有没有改善他父亲的心情？没有啊。那整个的家庭里面好像一个伤口流血他就不结疤了。这么多年之后雅各还是这么讲话，便雅悯是我的孩子，你们不是我的儿子。全家人的关系就僵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僵在那个地方？这十个哥哥当初做事情就是这样，他们弟弟被卖了回家，肯定有一些争执，肯定有些后悔的，觉得自己做得太狠，但是看见老爸爸这么伤心，怎么样啊？
更不能讲了，
更不能讲了。什么叫做更不能讲？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把事情拿在你的手里边，你低估了神的能力，你这样做是藐视神，哪怕是你大错也好，大对也好，是神的大恩也好，大管教也好，你什么时候能够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把它全盘托出啊？什么时候对你有益处？什么时候神才会做工？哎，你要是出手一挡，怕你父亲伤心，你父亲这个伤心他就好不了了。所以你看到雅各临死的时候，他把众子都叫过来给他们赐福啊，指着将来的事给他们赐福的时候，他说约瑟他怎么说啊？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他知道约瑟这个孩子很不一样，跟其他的弟兄都不一样，在什么事情上不一样，从这里就看出来了。约瑟不但饶恕他的哥哥们，他也知道饶恕以后还有很多的修正，很多的清理工作要做。我的饶恕不过是让神能够重新在我的家里边做工。当他期望神这样做工的时候，他就不体贴肉体，他不会把事情弄得容易一点，他更尊重神在他老父亲身上的工作。已经离开家这么多年了，他不晓得家里真实的情况如何，但是他晓得出于恩典、出于信心的事情是不会错的，神是不会误事的。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样让老雅各比较不伤心一点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写封信托哥哥先带回去，免得老雅各啊一听这么大的变化心脏病发了。不不不，约瑟这个你可以说是计谋，你可以说是智慧的做法，把九个哥哥送回家，带了粮食，带了银子，这个充满了饶恕、充满了恩典的做法，自动会在他家里边做工，自动会生效，自动会改正事情。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这个两个男人一出戏啊，成了蒙哥的独角戏，因为小贝不但觉得蒙哥的想象力太丰富啊，而且蒙哥这边讲呢，他那边已经自动睡着了，好吧？听众朋友，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讨论喽。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从上一次的节目到现在，约瑟饶恕他弟兄，以及怎么样最后神把他们全家带来埃及脱离饥荒啊，这个事情仍在紧密进行中啊。尽管我们都回去睡了个觉，好像节目中断了，但是那个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中断。从这个事情的发展，我们又讲到怎么带家人信主，不要随便帮忙，不要想一些办法认为这样可以使我的爸爸妈妈信主容易一点。约瑟呢，这一类的事情一点都没做，他和我们一样啊，该办的事办完了就回家睡觉去了， 过他的日子去了，等候神进一步的作为。但是神有没有进一步的作为呢？有，因为我们读圣经就晓得了，神是不误事的神。他就借着约瑟开来的条件，送来的银子和粮食啊，硬是把雅各和他这群儿子都逼到自己的面前。前一次节目我们已经说了，神这个字儿，神这个想象力，突然一下子都回到他众兄弟的心中啊。一遇见意外的事情，发现银子还在自己的粮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那老雅各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注意一下的话，雅各自从约瑟被卖直到如今，圣经里面记录他的话，他也不提耶和华来。你看他那些坏哥哥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彩衣染了血，还打发别人送到他们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啊。雅各怎么说啊？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他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有没有提耶和华的名啊？没有。他当初抓得这么紧的神的应许，好像这一锤子啊都被打碎了。我们不知道他这些年怎么过的，但是和他的众子比起来，他仍然算是有见识。我们说过了，42章开头的时候，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滴下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有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应许？也没有。他的日子好像就是为了存活。从好处讲，我们当然以前的节目说了，这个一家之主啊，在危急的时候你要拿出定见，拿出信心来。可是从坏处讲，上回的话和今天的话加在一起，那活着就是为了饱肚子，就是为了存活，死了就悲悲惨惨下阴间，这些话简直就不像是亚伯拉罕以撒那个神应许承传下来的雅各所说的。我们深信神在老以色列心中所做的功是不会被磨灭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被掩盖了，像冬天冰雪之下的种子啊，什么事才能让它发芽呢？就是约瑟送粮食回来又不告诉他，并且向他要小儿子便雅悯。这事儿啊，硬是先把雅各逼到绝路上。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啊。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你看看神也是真狠呐、不但约瑟狠，神也狠其实约瑟他可以怎么样了？他就算不跟这些人相认，既然决定要原谅他哥哥，他还是可以，你知道吧，派人送粮食去嘛。
这样不行啊，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子嘛？那个时候除了他有粮之外还会有别人吗？
哎呀，这他的兄弟想不到是他吗？你就是救你家的饥荒就好了嘛，他们不可能认为他的弟弟做了埃及的宰相。因此无论你怎么做，实际上并没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了。已经说要看他们是不是奸细，你就派人来看他们是不是奸细就好了嘛。来的时候顺便带点粮，既然你们不是奸细，给你们好多银子，难道不行吗？所以我上次就讲了，约瑟是挺狠的。其实他这个不叫狠，他是把事情交托耶和华，他自己不去搅和，你明白吗？你就好像你这个你要替啊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你想把他们撮合撮合，那你相亲是可以，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再继续搅和？
那你只要想要促成他们，就看他们没什么进展的话，你当然要跳下来搅和。
嘿，我才不干嘞！这个婚姻大事啊，对不对？他们要是不是出于主的，那我也不敢去多弄什么，了不起介绍他们见面就是了。他如果有点苗头，我还敢搅和；没有一点苗头，我才不搅和。
有多少的佳偶，就是在你这种态度之下，就最后就就是没有结果。对不对？
谁说的？我多少家伙？你看小贝跟他太太不是挺好吗？啊、
我们那时候连你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说没搅和吗？我要搅和，你们还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吗？开玩笑了。好了，你看看食物又吃完了， 当初的悬案就挂在那儿，这个西面还被关在监里，这约瑟够狠的，他就等神的进一步作为。那上帝也跟约瑟非常合作，就证实了约瑟这样做是对的。啊，你不能够体贴肉体，你要你的家人得救，你要你们全家不但能够啊过往不咎，中间的旧账全部清掉，还要神的作为在你们家实实在在的显明出来，那你要有这个耐心，要有这个胃口啊。当时饥荒甚大，从埃及带来的粮食都吃尽了，这九个哥哥还拿不出办法来，因为傻住了，这局棋下不下去了。到最后又是老爸爸说话，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雅各在这个时候，这段时期我觉得是雅各最昏暗的时候，你看不见他的信心，你看不见他的盼望，他讲起话来好像是一个完全属肉体的人，
就像一般的这个还一个老头在讲话。嗯，
你们再去提些粮来，不是，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这个给我是很难听的话，
不会，这个是口头禅而已啊，给我做什么事情，这不是老佛爷都这样讲话了吗？
哎，我们的问题都是从我们的口头禅里面表现出来的。
哦，那下次跟蒙哥吃饭的时候，蒙哥就不用点，他说给我一碗牛肉面，就是给小贝一碗牛肉面。
啊，那个很简单，你只要说把账单给我就可以了啊。他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这是犹大就说话，这是我们进一步看见的约瑟当初啊，我们前一次的节目说了，他把哥哥打发回去，把银子粮食都装满他们的口袋，他就不再去遥控这件事情的结果。但是他这样放手，神就自由做工，九个兄弟里面就显出一个特别的兄弟，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抵粮。你看看他这个话，他就里面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看法。这句话有几个很感动人的字，你知道是什么，小贝？
你有什么感动人？
你就铁石心肠，
看不懂啊。
你若打发谁啊，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他指的是谁啊？便雅悯。雅各前面讲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同去，对不对？
对啊。
哎，犹大听见这个话，他在说的时候他不是这么讲的。你可能看我们有的人是利亚生的，有的人是拉结生的，有的人是卑女生的，有的人是主母生的，我们看每一个都是谁啊，我们的兄弟，包括这个便雅悯。这个便雅悯这个小家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后来雅各临死的时候指着便雅悯就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狼啊，一头狼啊，
嗯，
很贪啊，很狠啊。
嗯，
约瑟不见了，老爸爸恐怕对他更是疼爱有加。圣经一直对便雅悯是没什么话好说的。
对啊，
但是犹大却说，我们的兄弟，他称便雅悯为我们的兄弟。
他不叫我们的兄弟，那要叫他什么？
他至少可以说便雅悯了，可以说你的儿子。
哎呦，
就这么顺着雅各的话讲嘛，你要这么讲我也这么讲嘛，他就给你硬来硬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谁怕谁啊。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抵粮，你若不打发我们就不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犹大讲的话也是中规中矩，因为我去了白去，你要么把这个孩子给我们一起去，要么我们的这个西面呢就继续关在监牢里，因为我们也没这个胆子去。你说怎么办呢？约瑟这一局棋一下，没有人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连约瑟自己恐怕都不知道，到底他这样做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再有一个结果。他不去遥控这件事情，他不派人就连夜去，干脆就把雅各和便雅悯掳走就算了，反正人家搞不清楚，他就等等等。哎，这个叫做信心，这个叫做耐心，这个叫做等候神。可是他的先决条件是你必须放手。好了，那这时候老雅各因为这个痛苦啊，因为这个伤心啊，他就说了，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呢？告诉那人，你们有弟兄呢，
哎呦，你看他这个自从这个失掉约瑟之后，他的心里大概是他充满了苦毒啊，讲话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这些儿子再坏也不会故意为了这个害他，对不对？
嗯，难讲难讲，他这些儿子的确很坏。可是你看前面讲，第一次他送他们去买粮的时候，
嗯，
对他们说可以为我们提些粮来。
嗯，
第二次买粮的时候说你们再去给我单数的我提些粮来。
嗯，
这时候他整个人都好像这种不讲理的老头子。
对啊，
对不对？
嗯，
他的身上你简直就已经看不出来神多年做工的痕迹，他好像变得很失望很愤怒而且很不讲理。
对，
可是这些儿子呢反倒乖起来，这家人真的变了个样子。
嗯，特别他这个兄弟们呢，一趟埃及之行啊，他团结了起来，神在他们当中好像那个意义又回到他们的心中。
对对对，而且他们有一个害怕。
嗯，
他们不敢造次行事，想当年他们在事件屠城的时候多么嚣张啊。
就那也好多年以前的事情，这个年轻的时候逞凶斗狠，到老了就要收一点了嘛。
我看你年轻的时候骑摩托车耍流氓，现在还差不多吧，走几步还在晃晃晃。
现在简直就现在这个样子，
怪得跟只小猫一样。
年轻的我看到现在，我一定是吐口水了，真是太没用了。
这个就是约瑟厉害的地方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一再讲，要放手，要放手，要让神做他要做的事情。要对这位不误事的主啊放心。哎，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大概只剩下一分钟左右了。其实神不单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我们家庭之中彼此关系的建造上，他也留了很多很多的功课。你在建主之前一定要把这些功课做完。创世纪闹饥荒雅各家买粮的这一段事迹啊，应当已经很清楚地提醒我，提醒你，在神面前该做的功课没有做完，他是不会放你过去的。当初十个哥哥向雅各撒的谎，那个悬案，今天不又到眼前，仍然和当年一样吗？雅各心里肯定想，这一切的事情临到我是为什么呢？难道我在神的手里面所受的调教还不够吗？圣经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当神开始重新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中兴起他的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啊，盼望你能够有这个见识，有这个忍耐，让神在我们中间做完他美善的旨意。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